8月10号星期二，我来到美国之后比以前更爱做饭了，然后享受做饭，然后更享受刷碗的过程。我有几个拿手菜，然后包括蛋炒饭，这个是非常受美国本地人欢迎的。那我还会做一个我觉得做的不错的饭，叫炸酱面。鸡蛋做炸酱面的底料，然后会有黄瓜、香菜、葱，然后切成碎末等等。但是我这个从来没请别人吃过哈，所以今天拿我的邻居韩国大姐来试验一下，她也特别爱吃炸酱面，之前还跟我说咱们哪天开车去旧金山吃炸酱面吧。然后我说那行，请你来尝尝我的手艺。结果今天她只吃了两口，就再也没有动筷子。我真的很受伤，然后他安慰我说味道还不错，但是和我们韩国的炸酱面很不同，因为我用的是宽面，他们用的是那种中等细度的面条，他们翻炒的这个豆瓣酱里面或者黄酱里面有更多的是油，对吧，还有肉丁，可能牛肉丁或者是猪肉丁，基本上不会用鸡蛋去做卤，而且我做的可能有点干干巴巴，他就有点吃不下去。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我猜你这种炸酱面的做法应该是这个朝鲜族然后从韩国带到中国去的，然后中国人进行了本土化。心想难道这是要跟我讨论炸酱面的起源吗？在韩语里炸酱面就是炸酱面，真的，所以我说应该是起源于中国吧。但是为了避免大国沙文主义以及保持我们脆弱的友情，所以就马上转移话题聊点别的了。讲这个花絮还是希望大家吸引大家来我的微信公号张奥同学看看我的炸酱面以及跟韩国炸酱面的区别。好，来说新闻。现在美国呢，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要求员工必须要接种疫苗，否则就将被解职。然后欧洲人就说，真的可以这样吗？因为不打疫苗你就可以 fire people。 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劳动法是非常倾向于雇主的，就算哪怕在加州比较亲劳动者的州了，那雇主也是可以没有任何理由随意解雇员工，但是你不能以歧视哈，比如因为她是女性啊，因为她要生孩子我把她解雇，也不能说因为她是 LGBTQ 是同性恋我就要把她解雇，这种是不可以，但是其他的你甚至不需要给理由就可以 lay off。所以就是让这疫苗的强制令真的在很多部门或者很多公司里看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之前讲了退伍老兵的事务部，他们要求旗下所有的医院、看护中心包括养老院里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必须接种疫苗才能上岗。那今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是要求130万现役的美国军人必须在9月底之前完成疫苗的接种，否则就强制退伍，我打个问号。像纽约州、加州、弗吉尼亚州都要求州政府的工作人员，要么你注射疫苗，要么你每周进行例行检查，然后提交这个记录。而企业界我们也看到了，像很多服务业哈，像沃尔玛啊、泰森食物、美联航这样的公司都要求说员工必须要接种疫苗。其中呢，谷歌也提出了需要他们的员工来接种疫苗。那谷歌有一个900人的工会代表工程师的利益，然后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样的公司就没有必要强制要疫苗了吧。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反疫苗的群体，但是他们希望争取更多的员工的自由。那想进一步的去强制要求疫苗的注射，肯定会有不少的阻力。比如说加州政府内部有强烈的呼声，希望出台一个要求所有公立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必须接种疫苗，但是教师工会强烈反对。那最终他们妥协到说那好吧，公立学校的老师必须强制戴口罩，而且教室内必须增加通风等等。那在一些保守州里呢，那你更觉得都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级别的讨论，别说疫苗了，他们还在纠结要不要戴口罩。像佛罗里达、阿里桑那、南卡罗来纳州、犹他州、爱荷华、俄克拉荷马州，那么这些州要么通过州议会的投票，要么通过州长的行政命令禁止学校强制老师和学生在校园里戴口罩。他们说孩子们要不要戴口罩，那取决于他们自己和家长的决定，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那在这一波疫情中比较严重的阿肯色州，他们的州长也很保守哈，在4月份的时候他出台了一个行政令，就是禁止强制佩戴口罩令，但是现在他还是比较识时务的，他说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确实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学生和老师的健康，所以他暂时取消了他这个禁令。那从今天开始，在欧洲法国也开始实行了一个 health pass， 可以叫它健康二维码的政策。要去咖啡馆、餐厅、火车站，那你都需要先扫码，然后看是否完成了疫苗的接种，然后才可以进入。那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抱歉，你需要拿一个72小时以内的 COVID-19 的检测报告才能够入内。那为了反对这个政策，法国已经连续四个周末在不同城市有抗议示威哈，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人还是很支持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也有道理这样做。那今天呢，因为是第一天实行，所以在火车站因为有人没有意识到哈，然后到了那里没有办法进入，误掉了火车，但总体来说还比较容易，因为车站门口就有 COVID-19 的快速检测中心，他可以到那儿快速完成检测，拿到结果之后回来坐车。所以总体上来说一切顺利哈，没有出现之前那些抗议人群所威胁的要砸坏这些关卡、反抗国家暴力、反抗国家机器等等，没有出现。那你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我看了一个视频，他们就喊着说车票、口罩、健康码，然后就跟我们有点像了哈。那意大利也做了类似的要求，上周开始引入了健康码，那他们如果要去室内就餐、电影院、博物馆、健身房、游泳池，都要出示这个健康码，让大家看你有没有接种疫苗或者你拿 COVID-19 检测结果。那9月1号开始要坐飞机、火车、轮渡、汽车的都需要出示这个健康码。那结果网上就出现了一些造假集团可以去伪造健康码，然后一个他们要收取500欧元。那目前的意大利警察已经在这个电报那个 APP 上面发现了30多个这样的违法群组哈，都已经开始在抓人了。 Delta 病毒面前，各个国家都想办法去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增长。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气候变化了。联合国今天发布了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最新研究报告，这是一份建立在200多名科学家、1.4万份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那它已经得到了195个国家的批准和认可。这份报告中说，因为各国在控制碳排放上一再拖延，我们已经无法阻止在未来30年里地球的加速变暖，但是有一个很小的时间窗口为我们保留了一丝希望。这个报告中写到，因为燃烧化石能源，同时大量砍伐森林，从19世纪到现在，人类让地球的平均温度上升了 1.1 摄氏度，全球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频繁出现。那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因为人类活动而造成的平均气温上升将达到 1.5 摄氏度，那么这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局部高温、干旱、山火、洪水。正如我们这个夏天所看到的，一些从未受到过山火困扰的地区开始撤离居民，一些大的主要城市包括中国以及德国、比利时、荷兰这些地区都遭遇了大的洪水。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岛国以及地势处于海平面以下的国家也将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其中除了这个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岛国之外，比如说阿姆斯特丹，荷兰的首都，也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陆地上和海洋的温度上升也将导致地球上的一些动物和植物灭绝，这可能会包括一些海鸟、珊瑚礁，而以珊瑚礁生态为基础的生存的鱼类，它们也将受到威胁。这个报告中说，最近40年有一个趋势，热带的风暴，像台风和飓风，出现了越来越强的这样的趋势。我们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像我老家一个内陆城市哈尔滨，你能想象到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吗？过去闻所未闻哈。科学家们联合呼吁说，全球必须展开合作，大量的削减碳排放，将社会的主要能源从化石转向新能源，同时利用碳存储的技术开始从大气层中去剥离这个碳，降低大气层中的碳含量，因为气候变暖会给地球带来不可逆的伤害。那究竟可以做什么？怎么做？今年11月份，联合国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峰会，讨论如何进一步有效的减排。啊，其实各国呢都已经给出了很多节能减排的目标哈，然后要向新能源转型的一个承诺。 但是我今天在听一个 podcast 的分析说，就如果按照各个国家这些承诺，我们就把现在做出承诺的国家加起来，那目前全球来说每年至少应该有8个 G 瓦的海上风电的安装，但实际上在操作的过程中总是拖延，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因素，像 COVID-19 这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哈，导致拖延。那么还有一些像渔民组织的抗议、动物环保组织的抗议、石油行业工会的抗议，都会让整个海上风电的开发和落地拖延。所以说怎么能够让这些能源转型迅速的从口号变成现实哈，可能是当务之急，这些国家领导人需要考虑的事情。其实还有一点是需要说的，我们经常说未来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难民，但是其实现在也已经不少了，除了战争和暴乱之外，干旱、洪涝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实际上是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前往其他地区做难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气候变化会导致饥荒以及水源的争夺，已经迫使非洲以及中东很多偏远地区的人们开始向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涌入，那这会带来很多医疗健康方面的隐患，public health 这方面的隐患。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已经让一些原本只在热带出现的疾病开始向北边的发达国家蔓延，比如说携带着尼罗河病毒的蚊子现在已经出现在南欧的很多国家，像纽约、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也已经发现了这样的蚊子。所以气候变化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可怕，而且来得更加迅速和凶猛哈，我们没有理由再忽视它的存在。那这份报告呢，有将近4000页，有兴趣阅读的朋友哈，可以在微信公号下留下你的邮箱。今天结尾我们要来听一下读书俱乐部里面的一个内容哈，讲一讲犹太人。
就是也是这段时间看这个第六章实在是太煎熬了，就讲犹太复国主义。可是我心中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对这块确实不太了解，如果大家有了解的可以帮我普及一下，就是犹太人他经历的就是到底有，就是在一战之前到底有多惨，就是以至于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份与众不同也好，包括他们写到的，就是当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这一路的行进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因为他们的特点，反而招致了其他的这个民族或者是什么人对他们的这些残杀和屠戮，到底他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我其实真的不太了解。
好，谁来解答一下反犹为什么会有反犹的这种倾向？
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当时是那个视频主要讲为什么巴以战争，然后这他就讲到这个从圣经的时候开始讲耶路撒冷这一块怎么就成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后来他讲到为什么犹太人就是遭人恨这一块，他就是说自从罗马帝国把犹太人驱逐出就是以色列这块地方之后，他们就分布在世界各地嘛，然后可能由于他们非常精明的这个经商头脑，主要的他们从事的工作就是一些驿站，然后商人、银行家的这些，我们认为是属于万恶的资本主义那些阶层从事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老百姓可能对犹太人一些刻板印象，所以会比较遭人恨。
英国会怎么想？大家记得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面的那个特别贪婪的、很坏的威尼斯商人，其实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我感觉在英国应该也有这种反犹的民间的这种反犹的情绪哈。就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就是犹太人这个，当然他历史很悠久。你想，圣经里面所有旧约的部分，其实就是讲犹太人的历史。然后他们认为自己是很特殊的，因为他们和就这个上帝告的他们之间有一个契约，就是。但是这个犹太人的命运也很波折，也可能因为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也是大家必争之地，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在公元前就经常是被驱赶，然后被弄到埃及去奴役，然后最后摩西带着他们又回去本国，有什么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等等。但是后来像蔡蔡说的，到了公元2世纪的时候，当时罗马人全部控制了这里，然后当时他们要清除所有的异教徒，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讨厌犹太人，然后就不允许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说你们不允许在这个地方生活，不允许踏入这个城一步。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是在北非，然后以及在欧洲有很大的地盘，那所以犹太人就开始在罗马帝国所控制的这个范围内开始迁徙，所以就很多人就搬到了欧洲。那在周六的那个读书会里面有一个朋友也提出说，像这种没有祖国的民族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吉普赛人，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像犹太人，但也很受歧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像犹太人这种最后复国主义有支持，我想可能人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犹太人当时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可能有大几百万人，他的人数上还是很多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有非常独特的生活习惯，犹太我这也写了哈，犹太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宗教，所以维系他们的就是那种他们的，其实那个所谓宗教也更多的是他们的历史，你看旧约里面写的全都是历史上的东西，然后以及他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宗教中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他们确实和基督徒很不一样，比如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周五，周五的太阳下山一直到周六太阳下山，反正这个时间里面24小时里面他们是不能够进行金钱交易，然后不能够碰钱，因为这一天你要彻底的让自己的什么灵魂安息，然后到现代社会他们是不能用任何的电器什么的，所以安息日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然后那个时候就造成了犹太人其实他们一直都是聚居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吃的也是净食嘛，那种叫德里的东西，杀牲畜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他们一直是不论迁徙到任何一个国家定居之后，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圈子，很严密的圈子，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生意啊，或者也一直很团结，所以大家虽然他已经，比如说像可能在德国、在俄罗斯的、在俄国的那些犹太人，可能在那儿已经生活了几百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犹太人，就是他们和我们不是一起的。然后再加上刚才蔡蔡所说的，犹太人在进入很多国家之后，他们不允许拥有土地，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农民。所以只能就去开始想办法去经商，再加上他们很团结嘛，所以就开始做起了什么贷款啊，然后小银行啊，这种就是这种信贷业务，所以后来就导致了成为他们经济实力会是比较好的一部分。而再加上因为犹太人又很鼓励孩子的教育，所以很快他们就成了这种，比如有点文化阶层，然后有点这种资本阶层，就确实是成为了比较招人恨的地方。然后当地人你想一有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饥荒的时候，就觉得你看犹太人他们又是外面来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一起的，还这么有钱，所以就会比如就会抢他们的钱，会有那种反犹的情绪。 最后想说一下一个现在的社会事件，想必大家也看到了哈，这个阿里巴巴的女员工被性侵，整个事情的经过让人看了以后不寒而栗，而且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个现在事情闹大了嘛，所以阿里张勇都出来说啊，我们一定调查到底。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女员工从一开始就找到公司去反映，然后但是公司说一开始是说要处理，但是后来马上转变态度，就是说啊，为了你的名声考虑，我们这个事儿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后来这个女员工她是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开始自己展开维权，把自己的所有的经历写成文章，然后在网上发，并且印发成传单，在公司里发，在食堂里去唤醒大家。而且他在食堂发传单的时候，我看了视频，那个同事们的冷漠和无视真的很让人不寒而栗，而且非常的失望。你反观看这个什么阿里，他们确实在不停的删帖，不停的去掩盖这个公关危机，试图去掩盖自己公司里内部的这个 HR 的高层企图息事宁人。所以所谓公司里那些程序的正义，正规的流程，实际上的结果就是你必须把事儿闹大，必须要自己付出极大的勇气，才能够唤醒所在机构正视和正确的处理。这时候你在想，这个阿里巴巴是一个大公司，一个女员工她需要做出这么多的努力才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弄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去处理。在很多无数的中小公司呢，那出现这样的事情，女员工会怎么样？真的一言难尽。我们能做什么呢？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对自己身边的这些事情不冷漠，就是你要去关心，你要去关注，在关键的时候勇于站出来，挺身而出，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些这样的发声就是给受害者最好的支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